这一位是辽宁抚顺的同修，他说我们从黑龙江省宝光寺打白日佛旗，参加佛旗的大众一致以为这种念佛方法好，这以前念多少年佛啊，只是嘴念，没有达到心念。那么通过这种念佛方法，体会到心念佛的微妙，大家都觉得这样念佛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主要是要求七天念一百万，每一天十四万三，每天十四万三，止语恰念珠计数，金刚持追顶念佛，古城寺要求念念入心，心想嘴默念耳听，句句分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通过此法，部分人达到不念自念，有人已经保持三年之久。佛旗要求每天早晨两点半起床，三点起香，晚上九点钟休息，是用此法修行，人人发喜充满，发出忏悔心，勇猛精进，坚定了心愿行，大家都发愿，心神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有这个句子我念不通哈，是再有无，这是什么人呢？是人天帝王福报意愿放弃，宁舍生命道心不退，听老法师的教导，做学佛人的好榜样，我们觉得用此方法念佛非常得力，请教法师你老人家，我们用此方法念佛是否如法我们大家盼望你老人家速速回音。这个方法是一个好办法。也是属于认真念佛的一种方式不过他们是用的追顶默念不出声音。如果功夫用得得法多好，能够一天念十四万三千声佛号佛期当中能够完成一百万声佛号，这个都是特定数量数目，决定完成。北方现在这个时节很冷 晚上两点半起床，三点钟起香，念到晚上九点休息，实在是不容易，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这个方法可以行。这是东北董居士，他说中国东北黑龙江有一个念佛堂，这董居士带领50多位同修念佛，听老法师讲经带，他现在呢遇到一个问题，一部分同修还同时在练中华养生一致功，当时练功练气功，创始人张洪宝主张三教合一，练气功辟谷，董居士多次劝导他们要一心念佛不夹杂，但是作用不大，他请老法师慈悲开示，救救这些善良的人，因为老法师讲的话才有说服力，他们才会听，确实是这样的吗？我说的话也未必有说服力啊，不过我可以劝导大家，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要认真的发心求生净土。我们这个身体不重要，不必为这个身体付出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每一天去练这个身体，真的能得强彻这个长生长寿吗？如果练身体，这个身体就会长寿，不练呢，这寿命就会减短，那命运跟因果轮回也可以推翻了。古人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那这个话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如果要知道业因果报这个理论与事实是正确的，我们何必用那么多精神用在保养肉体上？没有必要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富贵人家天天讲求保养，身体也不见得健康寿命也不见得长，还是逃不出因果定律也就是逃不过命运的主宰。那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花那么多的精力用在这个肉身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误导了我们。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是要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在饮食起居，注意卫生，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身心健康，我们外面环境就健康。所以医报随着正报转了，如果过分重视这些世俗的观念，一定就违背佛陀的教诲。佛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就是念头啊，所以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凡事顺乎自然就健康，违背自然呢，这才产生疾病啊！为什么不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随顺自然。佛教导我们，随缘度日啊，而不攀缘，这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许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话里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懂得的人并不多。如果你真的体会得了，我相信你会勇猛精进。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机会太难得，太不容易。一定要抓紧着宝贵的时间，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对于佛法，对于事实真相，对于西方世界有真正认识、认识透彻的人，他才死心塌地。一心称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练功养生在佛法里头没有。那我们要问，佛法里头有没有啊这个锻炼身体的呢？告诉诸位，有。佛法不是用练功的方法，也不是用打拳的方法，也不是用体操的方法。佛用什么方法呢？精行、拜佛。拜佛是运动啊，精行也是运动。精行适合于中年以上，最好的运动。所以念佛堂念佛主要的这个方式是绕佛，直接坐下来念佛那是绕累了，走不动了，不得已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还要起来绕佛。所以他是用啊 这个精行跟这个拜礼拜呀、啊，用这个来做运动啊，这个运动好啊，这两种方式都好，心清净啊，身在运动，非常符合养生的原理啊，心要静，身要动啊，所以佛法不是没有啊，我们念佛堂就有啊，念佛堂的运动足够了啊，何必还要搞去练功呢啊？查遍大藏经，佛没有教人练过功的。啊，那么董居士劝导他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啊，希望大家多读佛经啊，我们一切依照佛陀教诲呀来做，这样就好。这一位同学问，他说有一家三口人都学佛，有一个小女孩是五岁左右啊，得了妇科病，是走了很多医院也没治好啊，他的妈妈啊就带着这三个人都吃素啊，孩子想吃肉，他妈妈说肉有毒，吃了得病啊，孩子就不吃了。可是害怕孩子啊，孩子姥姥知道左右为难啊，每天都带孩子上早晚课啊，念阿弥陀佛啊，孩子是出去玩或到这个幼儿园和小朋友说念佛，小朋友笑话他很难，可是到现在呀，很长时间不但孩子病了没有好，孩子的爸爸妈妈也有病了，一天忙上班，哎，忙着治孩子的病吃药啊，忙这个早晚课念佛听经，还忙着家务啊，说忙成了一团，请法师啊开始。这个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把佛法的道理搞清楚，修行的方法搞清楚，如理如法的修行才能得到佛法的好处。如果道理不懂，方法也不明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就很难受到效果。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学佛有没有老师教导他啊，看这个情况呢，好像没有善知识指导啊，最好就近呢啊找这个对于修学有一些功夫的人，就近呢向他们请教啊，这个样子才比较好 啊，这个修学也要顾及自己的生活环境。佛家讲的切机切理呀，啊，我们依照佛教理论方法修学，但是自己在生活环境上有障碍，有困难。怎么样能适应能改进，这都是问题。啊，都必须面面我们观察清楚了，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那么学佛素食确实是有它的好处，尤其是现代的社会，从这个肉食里头啊，传染的病菌特别多，啊，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这些病症，多半都是从饮食而来的。那么素食是比较好一点，但是要懂得，佛教人确实是恒顺众生，绝不带丝毫勉强。佛陀在世那个时代是实行托钵的制度，一切都要给斋主啊方便，所以斋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那个时代的环境，佛教传到中国来，最初生活习惯也是随着中国一般状况。中国佛教改成素食是很晚的年代，这个我们要知道。中国素食是梁武帝提倡，那么在梁武帝之前，中国的出家人也不是素食，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学佛吃素的只有中国人，除了中国之外，像日本的佛教不吃素，西方的佛教也不吃素，泰国、斯里兰卡的佛教也不吃素，绝对不是说吃素就有很大的罪过了，不可以这样说法。那不吃素能不能往生呢？一定能往生，为什么呢？净土三经就是五经一论里头，并没有说吃素的人才能往生，不吃素不能往生，经里头没这个话。我们要以经为标准，经上并没有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只可以说，素食对于中年以上人呢，这个健康有好处。实在讲，梁武帝提倡素食是从楞伽经里头引发的，他读楞伽经读到菩萨慈悲也不忍心食众生肉，这样发现的，所以不吃众生肉 是培养慈悲心的。那我们今天都素食了，多少年都不吃肉了，试问问有没有慈悲心？如果慈悲心没有了，甚至于我们的慈悲心还不如那个吃肉的，天天吃肉的。啊，他对于苦难众生，他真的帮忙，真的去救济。啊，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世间善法了，总在发心呐。啊，发心要真诚。啊，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啊，修行更要如理如法。啊，如果他能够读经，希望他常常读经，常常听经。啊，如果这个教理上没有相当的认识，我们做到如法修行呢，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是常常劝初学同学啊，为什么劝他发心学佛呢？首先要将了凡四训念三百遍。我为什么要这样劝？没有三百遍，你的印象不深刻。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不起关照功夫啊！啊，天天不间断，用上一年时间，每一天念一遍了凡四训。这一年功夫下去之后了，印象深刻，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哎，《了凡四训》里怎么说的，确确实实能够帮助自己改过自新，它产生作用啊。啊，这个是学佛的初步啊。其如佛境界，我们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天天要念的，每一天至少要念一遍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都是帮助我们在念念当中啊，提得起观照功夫。啊，这个观照就是提得起啊，让我们想到啊，佛在经上啊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如何依教修行。啊，念念不违背佛的教诲，我们才会有成就。啊，佛教导东西我们不熟记不住，那么在生活上对人对事对物依旧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怎么行啊？这样修行功夫当然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一定要懂啊，要劝导他的时候不停进。这位同学问了四个问题啊，北京的同学。就现在很多人被鬼神附体，他们大多有一些神通，有人用神通做一些善事，并皈依了佛门，甚至为别人讲经说法，以此诱惑了许多学佛的人围着他转，最后啊自己也做了魔。请问法师，就这种现象 为我做一个开示。这个现象呢，在楞严经上啊，你回去把楞严经找出来，好好的看看啊，经看不懂，看原因法师的注解。啊，这个楞严经近代注解的人也很多啊，啊，是以云音法师的这个注子比较容易看，他是深入浅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魔附身啊，那么这个魔，经上讲的阴魔种类很多啊，大别有五十类，每一类里头那详细分呢非常复杂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呀，啊，常常有啊。我们遇到千万不要好奇啊，不要向往神通，不要向往感应啊，就能够远离魔事啊。遇到招魔这些人，实在讲我们自己功力不够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敌不过魔啊，那只好远离。否则的话呢，你想帮他忙啊，不但帮不上，会惹自己啊惹上麻烦。严重的，确确实实无法挽救啊。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啊。啊，最后都是住到神经病院啊，医生说他是神经分裂症啊，关到神经病院等于终身监禁，非常痛苦啊。凡是招魔都是喜欢神通，好奇无怪，不是老老实实修行，老实修行人不会找我的啊。那么多看楞严你就了解了。第二个问题，他依靠鬼神啊，做梦、算卦、抽签啊、护法神等等管理道场，而不依靠人。这个规章制度这样做如法吗？这样做不如法。佛教导我们，对鬼神我们要敬重，但是我们决定不跟他学习啊。我们是佛弟子，皈依三宝，我们向谁学习呢？我们向三宝学习啊，向佛法僧学习，绝不依鬼神啊。鬼神纵然化形护持佛法啊，我们尊敬他为护法神，但是我们也不能跟他学习啊。佛陀在世依佛，佛不在世依法，依法为师啊。啊，法是经典的，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去做啊。经典有时候太深，我们初学的人看不懂啊，可以看著书啊，看古人的注解， 古人注解比较可靠。啊，今人注解呢，这个除非是不得已啊，为什么？古人的注解至少也流传几百年了。如果他的见解有错误的话，这个书啊，决定会被时间淘汰掉了，不可能再传下来。能传下来的，时间越久，它越有价值，也就是越可以相信。啊，那么今人的著作呢，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啊，所以我们看注解以古人注解为主，古注实在看不懂了，看看现代人怎么讲法，啊，用它来做帮助，啊，决定要用古注为我们的依靠啊，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啊，我们亲近善知识。至少啊，也要先打听打听这个善知识的师承，他是跟谁学的。啊，那个无师自通啊，是很不可靠的。啊，一定是有老师传承。所以我们要问问他老师是谁呀？啊，那如果这个老师啊是社会大众，特别是佛门里面这些在家出家的大德啊，对他都敬仰、都尊敬、都赞叹，大概这是可以相信的。如果他的思辰有问题，他的可信度啊也就有了问题。这是我们亲近善知识啊，一定要预先打听一下。啊，他从哪里学的？他的老师跟哪个学的？至少啊，要了解三代以上，啊，知道他这个沉船。这才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体系。啊，亲近善知识。所以佛都教导我们，佛为我们制定戒律。僧团里面给我们制定规约，教我们依照章程制度。那么在中国，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所以丛林的制度是中国佛教。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也。清规是戒律的现代化，啊，是戒律的本土化，啊，就是中国化了。在中国这个地区，啊，一定要适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啊，戒律的精神不变，条文有修改。那么从此之后， 在中国各个寺庙都有各个寺庙的规矩啊，有每一个寺庙里面他们自己的规章制度啊，这就变成了每一家的家风了。甚至于他们的功课仪规也有不同啊，各有各的家风，都有成就啊，都有师承啊。啊，他为什么不一样呢？戒淫众生根基不相同啊，所以用的方法手段就不一样。决定能令大众啊得利啊，所以不可以啊依靠鬼神啊。第三个问题，这年轻人辞去工作，把孩子丢给老人，自己去修啊，去道场修行，如法吗？这个要看看你家庭的环境，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乐意啊欢喜，这就如法。如果你家的老人不愿意不欢喜啊，你给他找麻烦，那就不如法啊。是这样，完全看自己家庭的环境啊，你们家庭一家人对佛法了有多少认识啊，佛教导众生头一个孝养父母啊，所以家庭和睦啊是学佛的头一桩事情啊。学佛搞得家庭不和了啊，无论你说用什么功夫都是枉然。为什么我们看结果嘛？你家都不和嘛？你怎么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中国谚语都常讲“家和万事兴”。啊，佛门里头谚语也说了：“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啊，我们虽然修学啊不同的这个法门，不同的宗派，要能够彼此互相赞叹，互相尊重，互助合作，佛法就兴旺了。啊，如果彼此对立，彼此排斥，这是灭佛法，不是兴佛法。啊，灭佛法谁干的？魔子魔孙干的，绝不是佛弟子干的。啊，这个道理啊，都要懂得。后面一个问题，他说一个真正的净土道场，在佛诞日时，组织是拜山活动，如法吗？如果是一个真正净土道场，应当要学习印光法师啊，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位祖师大德啊，以苏州楞严山道场的规矩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啊，当然。这个道场在中国啊，在中国江苏省，我们在外国，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背景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有些地方可以修改，但是根据什么修改呢？要根据祖师的规章制度啊。这个规章制度在此地可以用的， 我们一定要用。在此地不能用的，适度的修改，啊，使我们这个地方用起来很方便，这样就行。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的规矩也是有依据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啊，这个自己定的，不是的，啊，都是根据祖师的教诲。这位同学问，他说佛堂供在卧室，晚上睡觉时用布帘拉上，是否如法？如法。在现代大都市里面，这种情形越来越多，啊，我们的居住空间呢越来越小，所以有很多确确实实呢是不得已，啊，把这个佛堂啊供在自己卧房，啊，在卧房里面最好能做一个小佛龛。啊，昨天有同学问，啊，我们在啊不是在做扩诵的时候，把佛龛的门关上，啊，扩诵的时候门打开。啊，没有佛龛，你用一个布啊，做一个帘子拉上也一样，啊，这都很好，啊，都是我们一点的这个敬意啊。这位同学说，他说本人是一位在家修行居士，曾经在一次入定中，就是在这个星期天举行的佛七大会向时，见到许多水在流动，向上不停地流，不知是代表什么意思，请法师开始。这个水向上面流，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是往下流，水往上面流有没有呢？有。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往上流，啊，所以你看到的境界是好境界，啊，那么看到境界之后不必放在心上，啊，也不必常常跟人说，这就是好境界，啊，这是一种感应，啊，那么从这个感应至少可以肯定你在净土这一方面呢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希望你继续努力，啊，要珍惜，啊，过去生中修学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生认真努力，你一定会有成就。这是辽宁省的同学，啊，他是我们念佛堂有一位同学学佛很精进，学佛四个多月他就得到了法喜，啊，妄想也少了，啊，他老两口共同修行，每一天早晨3点多钟起床去白塔公园绕佛，而且呢天天都去念佛小组念佛，有一天啊树神附体，就和另外同修对话，啊，树神说他修行300多年了，想在我们念佛小组修行，大家都不同意，让他去寺院。书生说：“寺院我去过了， 没有念佛小组清净，如果你们不同意呢，我就走。树神这样慈悲，就答应了，答应他了。但是向树神提出要求，绝不能影响别人念佛，树神也答应了。树神也有个要求，要看净空法师讲的《无量寿经》。他说在我们念佛小组和我们一起看，一起看完101盘啊，净空法师你讲的《地藏经》，我们大家也看不见他，所以他不说我们谁都不知道。这请老法师开示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好，我们念佛小组完全遵照师父的教导，上午念佛，下午看师父讲经光盘。这个事情现在还很多了啊，我常常碰到这些问题。你们念佛小组啊，可以跟树神供个牌位，供在这个佛像的旁边，供个小牌位，这样就好。这些鬼神呢是很善良的，他也会护持你们。他讲的话没错，你们叫他到寺庙，到寺庙没有念佛堂，没有念佛，也没人听经，他觉得你们不错，那么他修了300多年，功夫还不深。那我们上一次听到那个北国兴隆寺到这边来给我们报告的，他们是山神啊，那些山神修行已经3000年了啊，现在才找到净土啊，也是修这个求念佛往生啊。所以呀，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对自己是一个警惕啊。鬼神现在都在修行，都在念佛听经，我们要不认真地干呢，连鬼神都不如啊！要认真努力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供佛的水是表法的，供水呀，表示清净心的。但这个供佛水是开水呢，还是五根水呢？如果供开水，暖瓶里的开水，第一杯先供佛；如果先喝，这个第一杯水是否不恭敬呢？请老法师开示。这个供水，你既然懂得是表法，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去做，就很如法就好。不要去想着开水，也不要去想第一口第二口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要知道这个供水呀，是代表清净心的，不是给佛看的，给我们看的最好这个供杯呀，用玻璃的因为玻璃杯是看得很清楚看到这杯水就要想到我们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就是说用平等心待一切人，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没有污染用清净心对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所以这杯水在佛前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今天时间到了我们 大佛的问题就到此地。